第十三章，生活在重叠地带。保罗对身上刺的分析揭露了一个独特的基督徒视角，他将自我的骄傲和自己全人分割开来。古代世界的人都会把自我和自己合在一起，但是保罗的犹太根基阻止了他这么做。让我们再次看看保罗身上的刺，这次重心放在自我和自己的关系上。在图中，自我和自己结合在一起，当他们进入到苦难的酸欲时就分开了，然后自己翱翔在复活里，只有当自己自视甚高时，则会再度与自我结合在一起。保罗透过记曲线的视角描述了这个事实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说，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当保罗的自我被削弱了，他就死了。当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显露，他又复活了。这种死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持续的死，接着持续的复活。希腊人和佛教徒都意识到自己和自我相互纠缠的问题，但是他们都没有一点的概念，他们不认识自我产生之前的世界，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毁掉自己来摧毁自我，自我变成了自己固有的特质。对希腊人而言，这意味着生活从本质上就是悲惨的，因为自大或骄傲最终会毁掉最伟大的人。人没有相应的复活来胜过死亡向下的推力，希腊人的解决办法是将心智作为脱离肉体的生命，将少数智慧人从身体里提升出来，高等知识或灵知让人超脱低等的肉体。在佛教徒看来，有欲望的自我是问题的根源。为了摆脱欲望，佛教徒将自己隐没于万有。当我们的存在像水滴隐于大海那样融于万有，就达到了涅槃，他们的自己消失了。所以希腊人和佛教徒都弃绝人的身体，希望借着摆脱身体，从而将他们从罪的本性里释放出来。犹太人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，他们没有将自己和自我混为一谈，因为自我即人起初被造时是好的，神一次又一次地称他的创造是好的，后来堕落破坏了受造界。这种理解让犹太人对自己和自我有所区分，分别出位格和骄傲，从而在逻辑上能将罪从自我中分别出来。于是弃绝自我的悔改就有了真正的可能性。对犹太人而言，自我如同癌症般入侵，每一步都要加以识别和抵挡，这就兴起了希伯来的先知传统，勇敢如烈火般向当权者宣讲真理的男女。正因如此，先知拿单面制了大卫犯了奸淫罪，大卫悔改了。犹大王所理解的起初创造之美好，加上神对复兴世界的应许，这就解释了诗篇里的哀歌为何如此激烈。犹太人并不想从混乱中被提升，也不想在非位格性的万有中隐没，他们仰赖一位无限的位格性的神进入并改变他们的世界。但是希伯来人有个问题，虽然在逻辑上他们能够将自己和自我分别看待，但这却鲜有发生。人类历史长期宣告不需要神， 迷失在一座座巴别塔里，而这些巴别塔是我们骄傲的纪念碑。在罗马书一到三章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邪恶无处不在，非常强大，甚至没有人能将自己和自我分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位新人类，一个没有自我的自己。我们需要新的 DNA。 为了实现这个解决办法，神赐给我们一份礼物，就是他道成肉身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他心里完全公义，完全忠于天父。当我们重生进入到他里面，加入他的家，我们就成为新人，参与他的旅程，持续重现他的死和复活。我们里面有了耶稣的 DNA，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，亚当的世界和耶稣的世界。亚当的世界里自我在掌权，耶稣的世界里自我被毁灭。每个世界都有不同的故事，理解这些故事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织，就能梳理出成为基督徒会有何复杂的感受。在罗马书五章里，保罗讲述了亚当以及亚当后裔的故事，还有耶稣以及属耶稣之人的故事。亚当和耶稣两人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创始人。亚当的故事始于一个悖逆的举动，是禁果；耶稣在地上却是始终顺服天父的生活，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达到了高潮。亚当故事的最后结局是定罪受死，耶稣故事的最后结局是称义得生。这两个故事在保罗看来控制了两个不同的国度，甚至两个不同的时代。就好像父母那样，我们的创始人塑造了我们的生活。穆斯林跟随穆罕默德的训练或道路，穆罕默德做了所有事他们都会做，从丢垃圾到上厕所到洗浴。佛教徒则通过寻求涅槃重现释迦牟尼的生活。作为亚当的后裔，虽然他不在，我们所有人都通过自我寻求的生活重现亚当的故事。在下图里，我将此描绘成在亚当的世界里有一个个小小的宝座。在亚当的世界里逃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。只有耶稣为我们设立了这条道路，耶稣一生都活在对天父的顺从里，以此动摇了亚当的世界最初的记取线，即耶稣的死和复活设立了新世纪，耶稣的新世界。作为跟随他的人，我们如今活在耶稣的世界里，以寻求天父为顺从的世界里，我们有了他的 DNA。 我们每一次降服于天父的安排，每一次去爱，每一次进入到别人的混乱的生活，我们都在重演耶稣舍己的爱。这些都是耶稣世界里小小的汲取线。以上我用不同的圆圈把两个世界表示出来，但是在日常经验里他们是交织在一起的。肉体持续将我们推回亚当的老世界，爱自己的世界，但是圣灵却吸引我们回到耶稣的世界。这样离开亚当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重演耶稣的死和复活。这件事就好理解了，每一次我们重走耶稣的道路，就又一次离开亚当的世界，进入耶稣的世界。这就是保罗身上那根刺的作用。当他受试探，试图坐在自我的宝座，以被提上天作为夸口的，他的刺就带着他走向耶稣的旅程，他就又一次进入耶稣的世界。作为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住在一个异常的中间地带，已经在耶稣的世界里，却又尚未完全脱离亚当的世界。这就解释了保罗对骄傲的看法。他对罗马信徒强调， 骄傲已经破碎的解释因信称义后，保罗又写道，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。但与此同时，他肉体的刺则说明骄傲尚未被攻克，已然未然，可以应用在记取线所有的方面。我们过去已经与基督同死，然而因为肉体如今还在，我们尚未完全向着罪的权势死去。我们盼望未来，那时肉体将彻底死去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复活。然而在耶稣再来之前，我们尚未完全复活。从称义来看，我们已经是圣徒，但我们还不是完全成圣的人，所以我们生活在特殊的中间地带，一只脚踩在基督过去的工作里，另一只脚踩在未来。但是已然未然会让我们错过现在。保罗反复强调，我们当下就要进入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当我们重演他的生活，基督现在就会与我们一同生活在这个中间地带。爱、受苦、悔改这三种记取线，就是在当下重演耶稣的生活。对保罗思想更为丰富的总结是：已然、未然、现在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中，保罗在爱的小瀑布之后，即刻给出了一个死和复活的实例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十节，保罗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视角看待当下的患难，在死里自我死去，自己获释。他从叫死人复活的神那里经历到了当下的复活。在记取线里，在记取线里，神又真又活，所以我们是在两套 DNA 里撕扯，亚当的 DNA 和耶稣的 DNA。 无论到哪里，我们都能看到亚当的儿女，我们看起来就像他那样。亚当自我中心、自我关注的形象存在于所有人身上，同样耶稣儿女身上也有他的形象。早在伊甸园里，我们就奥秘地存在于亚当里，同样在克西马尼园和园子里的坟墓里，我们也奥秘地存在于耶稣里。为了让爱现今在我们里面形成，我们必须致死里面属地的肢体。所以为了克服急躁，我们不仅要悔改，还要委身于去爱那些迟缓、烦人、不称职的人。我放低姿态，学习忍耐，爱总是使我奖杯进入别人的生活。所以重新活出耶稣的死，死给了我在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原则上的谦卑。我活出了谦卑，没有记取线，不在当下参与基督的旅程，我就只是肤浅地涉足耶稣的世界。但是他的世界不能草率对待，事实上我会简单应付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却离他的样式渐行渐远。所以悔改或爱的举动，就是在当下重演耶稣的死，我们的记取线完成了耶稣开始的事情。在这个异常的中间地带，美丽和破碎并肩存在。耶稣的荣美透过我们闪耀，我们不再看见自我，他的自己变成了我们的自己。作为结语，让我们认真思想一下，深思熟虑地生活在中间地带带给人的层层祝福。它让我们重新定义生活的常态，常态就是我们生活在中间地带，在那里 我们会在肉体和圣灵之间，死与生之间反反复复，通过重新定义常态，防止我们对肉体的顽固感到力不能胜或失去方向。二，如果在生死之间反反复复是神所设立的常态，这就赋予基督徒生活特定的感受，喜乐和悲伤混合，甚至两相纠缠，否则我们会追求喜乐，回避悲伤，最终产生出脆弱又紧张的自己。相反，认识到中间地带能让我们享受转瞬即逝的喜乐，知道这是未来喜乐的定金，也能让我们接受悲伤，知道与基督同死是喜乐的发射台，知道我们生活在中间地带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。如果三，如果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新的常态，那么当我们遇见死，就不会崩溃或退缩到自己里面，我们可以软弱，甚至可以抑郁，这就将我们从抑郁感到抑郁的倾向里释放出来。因为避免抑郁在我们文化里有很高的价值，当人们感到抑郁，他们就会觉得出了什么问题。我们在处理难事时应该感到抑郁，意识到这一点会让人放松。当耶稣为即将到来的死的重量所压伤，他在他的受难里为我们示范了抑郁。现代人执着于创造没有伤痛的自我，这却成了我们肩上的重担。看到耶稣对常识的叙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，死就不再控制我们。生活在耶稣的道路上，让我们不再对复活感到愤世嫉俗。我们很多人害怕好消息，以为这之后总有坏消息在等着，我们向复活关上门，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情感，免受复活和死带来的撕扯感。我们宁愿待在死里面，也不想对盼望再次失望，所以就关上心门，不去享受小的复活。我们害怕盼望让我们失望，这种害怕喂养了愤世嫉俗的文化，让我们总是对良善抱怀疑态度。但是耶稣的故事却有独特的道路，复活才是最后的结局，而不是死。受难节之后有复活节，这就允许我们去享受喜乐。我们不必尝试回避故事中的复活，我们能够相信圣灵正照他自己的旨意编织着我们的生活，这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，在邪恶包围下持续有盼望。汲取线会粉碎当下的邪恶，邪恶不再有最后的话语权。我们的挣扎是宇宙范围内更大挣扎的一部分，这不仅仅是小小的老我在跟我自己打仗，我的得胜是粉碎邪恶更大得胜的一部分。即使我发现自己退回到旧的国度和旧的时代，我如今还是活在耶稣的国度和他的时代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学习了汲取线的三种类型，以及他们如何在中间地带带给我们盼望。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投向第三部分，去探索在爱的汲取线里那令人着迷的动力。我们会介绍好几个新概念，比如体现、道成肉身、良善，并看看重新发现他们如何实现，让我们更像耶稣的应许。